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8月19号，我们欢迎我们两位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早上好，多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谢谢亚光。我们也欢迎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欢迎博阳。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是8月19号了，这个8月啊，其实还是有不少那个比较重要的历史日子。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脑子里随便想出来8月一个什么重大的历史节日啊，纪念日啊。我考你们一下好不好？
815抗战胜利。
815抗战胜利是吧？还有8月1日是什么日子？
中国建军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建军节。
嗯，
对。
还有87。8月7号。87会议嘛。中共历史上决定武装夺取政权的会议。
巴西会议啊。
巴西会议。对。这1927年蒋委员长发动清党之后 ,C12, 所谓 C12 政变。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左派，然后陈独秀被拉下来了，就是是陈独秀吧，说他右倾嘛，然后决定八七会议上决定就是说开展武装斗争，实际上这个之前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是吧，是8月1号就南昌起义嘛是吧。还有一个日子813你们知道吗？
813是上海抗战嘛是吧？
对，你沙家浜里有著名的一句唱腔嘛，813日寇在上海上。对，还有一个日子818。
818是什么？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首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是八次接见红卫兵。818是第一天，然后到11月26号之间，8月18号到11月26号接见八次红卫兵，总共1000多万人。这是把文革推向高潮的一个重要的起点。现在比我们再大几岁的人啊，可能有的人就去过，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这个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汪洋大海的红卫兵的人群中间，就振臂高呼这个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然后热泪盈眶，然后鞋子也挤掉了，军帽也挤没了，然后两天没吃饭了也不觉得饿。后来过了十几二十天，我们看到伊朗革命，这个霍梅尼政权，霍梅尼从海外回到德黑兰，这个伊朗的革命群众欢迎他说那种狂热的劲，就是基本上就是818天安门广场就那个劲儿。还有一个日子，8月6号。
8月6号是什么？这不知道，这没有人
不知道吧？
那这不知道。
乌克兰国防军突然对俄罗斯领土发起大规模进攻。这个日子可能在历史上也要写一笔。
真是这个真的应该是。其实
这个深入俄罗斯的库尔克斯州，在俄罗斯领土上能够入侵俄罗斯领土的不多国家啊，打过仗的可能芬兰来来回回扯过几次，波兰这都太小，然后拿破仑 然后这个第三帝国，
嗯，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能打进俄罗斯领土。那当然，蒙古再往之前，蒙古那就不说了，蒙古帝国成吉思汗。但是在这一次俄罗斯这个普京总统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后，那基本上俄罗斯就是处于进攻态势嘛。那没想到8月6号，乌克兰让全世界震惊。两位嘉宾觉得这次进攻会持续吗？还是说这个深入俄罗斯的这支乌克兰部队很快就会缩回来，还是说会在那长期盘踞下去？
小南，你刚才讲的这个，跟他举这几个国家都很有意思啊。
嗯，
芬兰跟那个苏联战争，那是在芬兰境内打的，并没有打到苏联，
没有派人去打到
啊，没有打到苏联领土内。好，
好，
真正历史上真正打进苏联领土，打进俄罗斯领土的，除了咱们说除了这匈奴那个这个蒙古人以外啊，真正就是一个是拿破仑，第二个就希特勒。
嗯，
但这两个都以失败为告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这个长途跋涉，他们的兵员都是这个战争的这个供给线太长，这是他们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
嗯，
这次乌克兰打进克尔库斯这个州啊，我觉得跟前面这两次路线有很大的不同，就在家门口，它不存在后勤补给的这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后勤补给的问题要比希特勒和拿破仑要少很多，要这个要好很多，这是第二呢，因为他们并不是以占领乌克兰、占领这个俄罗斯、打击莫斯科为目的，并不是要就是说要怎么样的，所以呢，这个事情我觉得还真有可能啊，能够比较长时间的在那坚持下去。
嗯，那你觉得只要不是以莫斯科为目的，就可以在那长期坚持下去是吧？
我觉得是，这个恐怕不会短期内就会被挤出来，我看可能性不大。
哦 ，OK。博洋觉得怎么样？
对，我觉得就是说。乌克兰现在，
哎，我觉得你最近还没说，我同意亚光的意见。
我肯定是同意啊，我只不过就是说，我也得换种方式，
换种方式来表达，就是
对，就是说乌克兰实际上在跟那个俄罗斯的这个战争一直就是在乌克兰的领土上进行的，就是说俄罗斯也画了好多底线，画了好多红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扔核弹吧，在那种情况下我扔核弹吧，包括就是说如果要乌克兰要想打他，那就是在他境内发射什么导弹吧什么，这他也要扔核弹。
嗯，
结果呢乌克兰这回就真进去了，就是一下就把他所谓的红线就给打破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乌克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只有进攻才能是最好的防守，现在就是说一直在那个顿巴斯地区就是只能是被动的防守，而且也没有远程的这种导弹，就是不被允许去打俄罗斯的境内，俄罗斯的境内的机场起飞飞机发射滑翔炸弹，就随便炸那个巴赫穆特呀，就是什么阿夫迪夫卡什么这些地方，乌克兰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呢他现在就是说那我干脆我打到你的境内，我建立所谓的缓冲区去，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一个战略战术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决定，所以现在就说我同意亚光的观点，不会去打莫斯科也没有那个必要，就是说现在就是要在的库尔斯克就这个州就是要建立一个所谓的说是所谓的缓冲区，实际上就是我进你的国家了你怎么办，就是像刚才你说的那些，亚光也说了嘛，就是说那什么点，就是法国拿破仑希特勒去打过他，没有国家敢，尤其是自二战以后没有国家敢这么做，这回乌克兰就要让普京看看你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奇招，就是说乌克兰的会坚持，就是好像是刚才你说的是8月6号嘛，那到现在他们的时间已经是20号，那整整2周了， 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不会说纵深的去打莫斯科，应该还是就是沿着他们国境线扩大这种占领区，包括打到就是其他的两个州，就是那个比尔格德罗，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州，那就是我进去多少是一回事，但是哎，我名义上我占了你两个州了，占了你三个州了，所以是在这个俄罗斯国内也造成一些舆论上的压力，而且就是说，我看现在抓了好像2000多个俘虏了，里边都是一些义务兵，就是都是19岁的小孩，有些都是所谓的说那什么的莫斯科地区的那些年轻人，就是出来就是镀下金，或者说就是服下役，完了就能把这件事扛过去的。这回没想到被抓到了，我看说趁着 .org 上都有俄罗斯父母请愿，就是说赶快交换俘虏，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算一个奇招吧，就是说乌克兰，
我很同意波恩说，我再补充，我很同意波恩说的啊，观点完全同意。从战略上讲，就刚才那个他的大的目标都实现了，就是说刚才波恩讲的我都同意。从战术角度讲，其实他占领这个库尔斯克州这个地区呢，对于这个哈尔科夫这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防守，肯减轻很大压力，因为这个进攻这个攻击哈尔科夫的很多的这些什么无人机啊，什么导弹什么，都是从这个州来打过来的。所以他这样的从战术上角度他有好处，战略上那个意义不要讲的，大家都讲的很对，很清楚。我就补充这么一点意见，我觉得很好，这个是。
哦，对，我觉得你像他们现在这个这次乌克兰这个主动攻入俄罗斯领土，在这个库尔斯克州深入，说现在已经占领了大概1200到1500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这次军事行动，你们觉得美国有没有参与？美国知情不知情？
现在说起来说，美国自己觉得说好像是没有，他们没有承认说他们事先知道，好像媒体都说的是他们不知道啊，被瞒在鼓里头。我觉得无法说清到底美国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情。美国肯定提供情报支援了吧？就最后那个最后出兵的时候，说没有得到美国同意，这有可能的。我这个事情，我觉得完全说不清楚啊，没法做出一个明确的。
博洋呢？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低层次的。可能有交流在这方面，但是没有到比较高一层的，比如说到国防部啊，或者说到拜登那个层次。我是这么想，因为乌克兰他毕竟用的都是美国的武器，欧洲的武器，所以在这方面他有一些行动的话，他可能会在一些技术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交流，但是。可能不是那么明确吧，就是说包括就是说，我看说乌克兰在边境集结兵力的时候，俄罗斯也知道了，就是说但是都没有做出什么反应来，就没想到他是真打进来，所以美国可能不会说具体的知道，我可能是在一些低层低级别上可能有些交流。
那就是说，国阳，你说俄罗斯其实也知道他们在这个边境地区，库尔斯克地区边境地区集结兵力，因为这差不多现在根据各方面报道，可能差不多有10000多人是吧，小20000人的这样子，包括重武器，包括火炮，包括坦克，这么多兵力的集中，那肯定很难瞒过现在是吧？好像那么俄罗斯为什么没有怎么防备呢？是不是觉得他们以为乌克兰是在加强防守加强防御，防止这个俄军从这一带突破，是这个意思吗？
我看的是，
乌克兰方面可能也散布了一些这个谣言，就是说啊，俄军可能要从这儿进攻了，就是好像故意的，就是说我们在这儿加强防守，
应该是这样。
虚晃一枪缓兵，或者叫什么瞒天过海。
我今天看凤凰卫视啊，这个一个叫江晓峰这么一个非常左的这么一个家伙，他的这个在这个总编辑访谈的节目，他这个叫什么这个节目里头，他讲他这个观点，两个观点，他认为呢，就是说库尔克斯州这个地方呢是这个俄罗斯的原油是天然气运到欧洲去呢，从这走，然后呢通过乌克兰到欧洲去。他说呢，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实际上有一个默契啊，就是说呢是不动这个地方，你不占领这个地方，我也不打这个地方，所以呢就是说他就，所以俄罗斯在这块他认为乌克兰不会去把这个地方占领的，占领了呢就是你这个石油和这个天然气输出到欧洲去呢就会中断。他说这个东西，尤其这个管路过乌克兰的，乌克兰是收钱的啊，他认为是有默契协议，所以呢俄罗斯没有派兵防守。说他的观点是乌克兰背信弃义，这个撕毁协议就打进去了。他说这样普京呢就有权利可以行使战术核武器。我就说这江小峰是一个疯子，这纯粹胡说八道。这个他就认为，他说乌克兰侵略这个库尔克斯这个州的行为呢，和二次大战时德国撕毁德国和苏联的这个协议，直接进攻苏联是一样。我说完全两回事啊，德国和苏联是真正有签了这个协议，这个非常肮脏的协议啊，说互不侵犯的协议，是真有这个协议，这两国政府签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有这种协议吗？再说这是，
如果有这个协议的话，那也是俄罗斯先撕毁了协议。
对啊，
再说就是有这个互不侵犯的话，那不是你先侵犯了？
对嘛？所以库尔克斯州这个地方，如果说这他的想法，为什么这么一下就容易打进去呢？是因为乌克兰是俄罗斯根本没设防，我觉得完全是就是这种极左分子，这种什么亲俄派的，这种脑子进水了这样的人的这种观点啊，他就明里暗里的，就是说，哎，我们觉得这个俄罗斯的红线被跨过了，俄罗斯呢，普京呢，应该使用战术核武器了。
哦，
这个家伙是这么一疯子。
对，他们是一直都不想一想乌克兰的红线有没有被践踏。
对啊。
是吧，好像从来就是觉得乌克兰就不是一个存在，无所谓，反正你被打了就打了，你活该。这个那我们待会儿再回来接着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5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8月19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讨论了就是8月6号乌克兰 这个出其不意的突然对俄罗斯发动军事进攻，攻入了这个库尔克斯地区，现在已经据报道已经占领了大约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我看了一下地图，库尔克斯在俄乌边境的可以说偏北的地方，靠近白俄罗斯。我就一直有个担心，如果白俄罗斯协同俄罗斯军队作战，在这个出兵把这个沿着俄乌边境，这个然后俄军沿着俄乌边境北上，白俄罗斯沿着俄乌边境北下，就把进入库尔克斯的乌克兰军队就给包围在俄罗斯境内了。我不知道两位嘉宾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不存在？
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怎么说呢？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这是一个老狐狸，这是一老狐狸。他前些日子就是上个礼拜吧，他曾经说过啊，说乌克兰这回在我们边境部署了12万军队，而且发射了几十架那个无人机，就是往我们这个方向，就是说他实际上说给是普京说的，说普京听的，就说你看他有12万兵力在那边，所以说这个而这是一方面，他就是，而且他这回你看这回我看到目前为止真正谴责乌克兰进入俄罗斯边境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就是叙利亚，一个就是今天吧还是昨天啊，朝鲜，就是说就是俄罗斯的这所谓的这吉安组织这些国家，以前的那些这个加盟共和国没有一个发生的，没有一个谴责的，所以说这个白俄罗斯，而且还有一方面就是说白俄罗斯他也害怕波兰，如果他真敢就是说出兵进入乌克兰的话，那个波兰是也不会答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他这老狐狸反正是他是以自保为主，他应该不会出兵。
还有一点我补充一点，不然说我还补充一点，就是说这次俄罗斯乌俄战争你会发现一点呢，就是说美国和北约国家的这个情报能力，情报搜集能力非常强。如果小南你刚才你在说那情况，乌克兰这个白俄罗斯从北面下来，俄罗斯从南面上去，把他这个乌克兰军队包围，如果有这种可能性的话，他们部队要集结的，对吧？他要有集结，这个要想逃过美国人的这个监视系统，逃过北约的这个情报搜集系统，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啊。只要你有集结，你有这个意图说你要是过来包围着乌克兰的这个突出到这个库尔克州的这些部队的话，我想他们很快就会有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的，他不会在这等着被包围住的。这是我补充一个第二个观点，我是感觉战争打了这么长时间，俄罗斯你还能抽出什么人来打，对吧？你要是从把这个乌东地区的人那部队撤出来，那肯定那乌克兰可能从乌东地区一反攻，他就占领，他就把他地方就解放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呢，现在我是感觉已经小南你刚才已经2星期了，俄罗斯没有派出一个像样的部队去进行抵抗，去就证明这个国家已经是就是外强中干。我就认为俄罗斯，我从来我对俄罗斯这个国家就没什么好印象，我认为这个国家就是外强中干，就嘴巴说的特别天大啊，这个那个那个的一堆红线，一堆威胁，我看看这次他们到底能怎么样。我感觉这次的事情呢，俄罗斯可能是俄罗斯现在面临的这个危险的要比乌克兰还要大，
是吧？这个但是亚光我们别忘了，俄罗斯的总人口是2亿多吧，比乌克兰要多出好几倍啊，
1.4亿
啊，1.5亿啊，
1.4。
那如果说乌克兰还有人出来打的话，那俄罗斯应该也还是能拉得出人了，至少能拉得出比乌克兰多得多的人吧。他可以从远东地区接着拉人呢，是吧？远东的中亚这些少数民族啊，然后这个，
但是他现在已经战损，昨天吧，到昨天超过了60万人了，就是
是吧？
这个数据应该还是说，就是西方情报和乌克兰自己的
这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数据啊。
比较靠谱的数据吧，比较靠谱敌对势力的数据。
所以说，就是说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这个兵力问题，就是乌克兰一直就是为了，就我听说就是为了保护他年轻人，他的征兵年龄实际上原来一直是在28岁以上，所以为什么好多好多人都哦，那我看有些亲乌媒体就是说啊，乌克兰没人了，抓的那个乌克兰的士兵都是都是白胡子老头了，都说的，但是乌克兰实际上他年轻人他并没有那什么，他是就最近招那个什么才把这个征兵年龄才降下来的，所以说他现在也是他降下来以后，他也有还是有一定的兵源的，这个我觉得乌克兰在这方面也并不完全吃亏，
另外还有就是说乌克兰方面还用了很多就是说西方国家还其他国家的这雇佣军啊，就是志愿者，有很多这些人恐怕都是有这都是有很这个丰富的战争经验、作战经验，这些人可能也很厉害。所以这些人到底有多少人我们现在也不清楚，所以我是觉得虽然这乌克兰的看那些地方小，人口少，但是未必就一定就比这个俄罗斯未必就一定有多少有生力量可以再出来再来打这事情。现在我现在感觉就是说这两年多以来，现在乌俄战争我感觉现在情况是两年以来现在是最好的状态，以后可能会更好，以后可能会更好。
哦，你是这样认为。这个当然我也是觉得，就是说这次他们出其不意的把战争引向这个俄罗斯境内，怎么觉得有点像这个学习了毛泽东战略思想，就是说把战争引向俄统区，过去那个时候说要把战争引向国统区，他们现在是把战争引向俄统区，就是说哎，你别老在我这儿打，你自己也尝尝战争的滋味是吧，这个我也往你那儿去。当然可能主要的想法是也可能是想缓解这个南边战线的这个压力吧，但是我这个肯定显而易见，普京也不会轻易上当。迄今为止好像他并没有从南部的几个州的这个攻势中间抽掉大规模部队是吧，他一直在使用好像一些地方部队啊、后勤部队啊这些这个来试图来控制这个库尔克斯地区的局势，因为确实他也知道，如果他一从那个包括像哈尔科夫这些地方如果一撤军，那可能那边局势就会出现巨大的变化啊，所以这个他也不想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围魏救赵之计能不能实现，咱们还不知道。
对，俄罗斯人实际上一直很傲慢，就觉得如只许我打你，怎么能够你打过来呢？他也没想到这个乌克兰这还是非常这个我哥萨克人的后代还是很勇猛的，真打过去了。
对，在当年苏联红军的这个部队中间，其实乌克兰方面军还是属于比较能打的。
对，
而且几个能打的将军元帅啊，有很多都是乌克兰人，好像朱可夫就是乌克兰人。好像还有一个，我不知道那个华西列夫斯基是不是也是乌克兰人，就是在苏联军队中间，就是乌克兰的部队是属于比较能打的部队。那我们不管怎么说吧，希望这次军事行动能够进一步改变俄乌战场的局势，使得这个战争朝着乌克兰方向有利的方向发展，那个迫使普京早日坐到谈判桌前，这个认认真真的考虑一下和平解决这个俄乌战争，这个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性，因为战争打下去，双方死的都是双方国家的年轻人。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很无辜，乌克兰人是被迫没有办法，你打到我们国家来，我们不得不抵抗。但是对俄罗斯的年轻人来说，这场战争真的是没有意义，完全是普京个人的一些这个个人野心作怪，就是想起来要发动这个战争，已经把几十万俄罗斯年轻人的生命白白葬送了。好，我们看一下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大邻居 就是我们伟大祖国。2024年8月19号，北京时间8月19号，就是其实我们这边的昨天了，我们这今天才8月1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这个举行欢迎仪式，欢迎越共总书记苏宁，就是在神隐了多少多少天之后，谣言满天飞，飞来飞去之后，这个习近平终于现身了，一举粉碎了西方敌对势力造的谣言，说他什么什么换肝啦，脑溢血啦，又是什么中风啦，或者已经被软禁啦。这个两位嘉宾有什么感想？
我先补充一点，我认这些谣言不是西方敌对势力，都是东方敌对势力造的。这
没准是东方友好势力造的。
啊，对对，全是讲中文人造的，这个编的这些谣言啊。这个咱们现在讲一个 Twitter 上面，就是这现在叫 X 上面，他们有个说法叫啊简啊中推，中推体，就是中文的推体啊。这些谣言全在这中推上出来的啊，各个都是中南海听窗时听的。这个其实就西方媒体啊，根本没有，我没有看到任何西方媒体对这个事情有发表过任何的预测和评论，没有任何东西。所以咱稍微修小南，你这个我稍微修正一下你的观点，不是西方，
我错了，
东方敌对势力啊，就是咱说明白，就是中国人的敌对势力，
很可能就是党内敌对势力，
党内敌对势力，就这么讲，就是这些人。实际上这个事情呢，其实从一开始我就不太觉得这个事情是真的，就觉得就是大家就是这么说说吧，也很多人或真或假的，就是很有的人很相信这个事情，但是它反映一个什么东西？反映人们的一种心态啊，人们非常不喜欢现在这个领导人这个样子，所以呢，你说他造谣言也好，他们说明反映他们自己心里的这种愿望也好，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就没有见过中国这些历代领导人当中没有这么多人，就谣言有这么多的啊，都是盼他得病，盼着他早死，盼着他政变，盼着搞下去。这我这是非常少见这个事情，这多多少少说明了一些民意和民心。
国阳，
对，我一直认为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领导人，就是中国人民。就不能没有皇帝，就是没有皇帝他也得就是捧出一个皇帝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彻头彻尾的这些应该是谣言，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张幼霞还有谁啊，就是要兵变了吧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都不太可能。就从我们习总就是说我想修宪法就修宪法，我想连任就我想封城就封城，那就是没有任何的阻力。所以说李克强在的时候，大家就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一种就是说对这种集权的或者什么就专制的这么这个威权的这么一种用李克强来表达大家的一种就是对这种不满吧。
嗯，
所以说李克强没了，现在又利用这次北戴河的会议，又比如说又说温家宝说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只能就是表达了大家的一种不满的情绪，但是说要想达到什么兵变，达到那个这个岗位都有这个人了，那肯定不会是假的。但是具体咱们话说，具体他是不是他身体有些病，这也有可能，就是说也有一些。不能说完全谣言，在这方面没准他毕竟岁数大了一些嘛，都过了70岁了嘛，所以说我觉得有一些什么病倒是也有可能。嗯，
是吧？那为什么过去多少多少天这个一直不出来呢？就是说是真的是生病了呢，还是说在北戴河休假呢，还是在开会呢，还是故意我就不出来看一看都哪些人跳出来这个在那造谣啊，传播谣言啊，是这个怎么样，这是怎么一个情况呢？你们觉得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就
是我觉得非常大的情形，就是历来就是这个时间8月份的时候， 8月初到8月中旬的时候，就是中国的党政军高层都在北戴河，或者叫休息，或者叫开会，或者在议大事儿，反正就这真是在下大棋啊！咱们就讲，这是在北戴河在下大棋呢，啊，这个棋到底是别人，这个棋现在看来只有一个人，就是习总一个人在下，别人全你们旁边都多嘴都不行，所以也就也没什么好商量的，就是他大家都休假，所以呢，这个所有的就博彦刚才说的观点，我是同意，就是所有的事情其实。都不可能出现这个什么这个那个那传说都是非常的不大可能出现的，尤其一个说的一个特别荒唐的说法，就是说是找了习近平找了替身，我觉得怎么这么说这种说观点的人其实特别的，就是说对这个中国的政治生活什么的，就是完全就是我觉得就不太理解啊，这个替身怎么那么好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替身呢，是不是？替身你有什么用呢？再说替身，你说别人会信，谁会信你的替身呢？要有时候替身出来，那更糟糕，反而相当糟糕。旁边人会是旁边进来接触的人都知道这个替身，那更糟糕。所以有替身这个人都不大可能啊，就不大可能。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可笑。这都是因为独裁者，因为这个独裁者太搞太多了神秘，所以呢，就是说就是外面的什么谣言都有。以前说希特勒有替身，希特勒哪里有什么替身？后来。这个希特勒死了以后说哪有什么，没什么替身，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又现在就说这个什么普京有替身，那哪有什么替身？我从来不觉得他们会有替身。金三胖子有替身，这都是很荒唐的事儿。因为这些事情都不可能，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现在就是说这个就是在北戴河休息一段时间，什么这是可能性最大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在北戴河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呢，集体都商量好了，大家对外都不说话，什么都不吭声，连外交部的这个新闻这个新闻发布会都停了2星期，所以这个就说明他们现在就得休假，就是这么一个，这是一个传统惯例，也没什么好特别值得特别奇怪的。
对，这个，所以这个在习出现的这段时间呢，也是外部观察，就是试图从中国官方媒体上捕捉这个任何蛛丝马迹来证明，哎，可能真的。中共中央上层出事了，比如说前几天这个李强主持了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那么我看很多人也是在那儿就是各种解说说，哎，你看李强这个亲自主持会议，这个现在他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全体会议他讲话。这个讲话中间又各种解读，就是说好像也并没有把习捧得很高，就是还是讲具体事务多，好像开始独立管事儿，所以然后又有这个求是这个杂志发了一篇文章纪念邓小平吧，邓小平是诞生多少周年还是逝世多少周年的，很长的文章这个全方位的这个肯定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功绩，历史功绩，那么又有人出来解读了，看习是不喜欢邓，那么现在这个求是作为中共中央的这个机关刊物出来这个这样大力度的来肯定邓，那说明恐怕习真是不行，所以这个因为中国这个政治太不透明嘛，所以大家只好根据这个蛛丝马迹来这个来这个来揣测。这个或者说用这些蛛丝马迹按照自己想往某个方向揣测的那个方向去揣测，就是刚才亚光说的，可能很多人心里有这个愿望，但是哎，现在有这么个机会了，赶快我就把它演绎一下，就是说哎，这事儿可能是真的了。好，我们又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8月19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就是讨论了，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最新的发展，就是乌克兰派军深入俄罗斯境内展开军事行动。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是，俄方至今没有把这个乌克兰的进攻叫做军事入侵，他一直说是一个恐怖行动，所以他可能也是想把这次战争行动的意义把它可能压缩一下吧，想在这个俄罗斯国内这个给人一个印象，就是好像是一个小规模的恐怖攻击。还有就是我们也谈了，刚才就是说今天应该是19号，是北京时间1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神隐了许多天之后，终于露面接见这个来访的越共总书记。那么这个一举粉碎了东方敌对势力的谣言，是传得满天飞的谣言。然后这两天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这个8月18号，昨天嘛，818，这个著名的法国电影演员阿兰德龙去世了，享年89岁吧。他是1935年出生，
89，
这个阿兰德龙很有名嘛，我们小时候都知道他很有名，长得非常英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怎么想不起来，就看过他，我就唯一记得的就是一个佐罗，好像他演过佐罗是吧？
对。
那你们记得看过他什么？还有别的电影吗？
我没有印象。
他这个名气这么大，好像在中国就是放他电影不多是吧？还是说放了我们当时没注意呢？
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佐罗，没有别的。
可能就是一个佐罗，就是说，我看说有报道说嘛，阿兰德龙自己说，就是因为在中国特别受追捧，所以反过来再把他就是捧成一个国际巨星了，好像他这么说，
是吗？
有这么说法，也就是说，可能就是咱们中国人就因为那一部片子嘛，就是说反而他的一些其他的片子咱们倒没看过，但是因为他变成国际巨星了，那些片子也被重视了吧，就是说。
他演过一个电影很有名，叫《黑郁金香》，在片中一个人演两个角色，演这个兄弟两个，是孪生兄弟俩，但是我不记得在中国看过。
好像有看过这个，这个片子影响力也比佐罗要长远。佐罗这个在中国影响力那是巨大的。
对，
佐罗当然是因为，特别是在文革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电影看，这个忽然开放了引进一些电影，那么佐罗当然是风靡一时了，是吧？ 觉得哎呀这么好看，就像当时放一个追捕一样的，这个这个年代的人所有都记得追捕。追捕其实如果放在西方这些动作片里面或者这种悬疑片里面，那就是很稀松平常的是吧？
对，
对。但是你想整个这个年代的人所有的人都会说啊跳吧，什么高仓跳下去了，还有唐塔也跳下去了，
对，高仓健、中野良子，这都成了人们的偶像。
就是几亿中国人，
没有
应该说，当时如果是八亿、九亿的话，那就是但确实就是尽人皆知啊。杜秋警长，这个。这个阿兰德龙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是吧，就是我们看的电影实在太少，但是演的这个佐罗这个形象确实也是英俊潇洒，
对对，他就是确实演的也不错，也长得也确实帅，但是他没有得过奥斯卡奖，没有得过，最高好像就是
是吧，
就是
这样
金棕榈，就戛纳电影节上好像是
啊，
这些柏林什么电影节上拿过一些奖，他具体对，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这个阿兰德龙去世，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哎，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30年前、40年前的时候，还有一些欧洲的电影，比方法国电影明星，哎，还在世界上有点名气。那现在40年以后，现在没有了。你现在说说谁是法国电影明星啊？没有，我不知道谁。这个英国的现在也没有谁。其实以前的英国那个有个那个叫什么，就是演的《沉默的羔羊》那个。吃人血肉的那个演员好像也去世了，
是不是叫 Hopkins？
没有啊，对，
那个人是不是叫什么 Hopkins？
对 ，Hopkins 啊，就是
Hopkins。
对，现在全都是好莱坞的明星
啊，
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40年后呢，就其他电影全部失位，就是好莱坞电影，好莱坞出什么，全世界人民就看什么，当然中国除外啊，其他这个国家的人就是欧洲那些也没什么电影。是
因为我们不了解呢，还是因为确实他们这个欧洲的这个电影业就示威了。那你像印度的电影业是非常发达的，这个他那个叫宝莱坞吧，
但是印度电影
他那一年那个制造出来的片子非巨海量，
但是他是自娱自乐，这个好莱坞的电影那真是世界性的。确实是这样，包括好多英国演员，比如说演那个谁，演那个叫什么那个，反正就是说，都是得到好莱坞发展，就是
对对，
就是男女演员吧，就是我想说一句，正好刚才小丹你说到这个阿兰德龙，就是阿兰德龙有5年的时间，他是跟那个西西公主的那个罗密施密德，那个女孩，他们好像是结没结婚的，但是他们好像。一起生活过5年，我记得当年这个西西公主那1、2、3那三部也是在中国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一部电影，对对对，
对，
就是说这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还是资本的力量，
对，
还有好莱坞的这个就美国这个软实力应该说是非常强的。你刚才说的印度这宝莱坞电影，印度电影就没走出过印度，都在印度国内就是内循环，就没有出来过，外面没人看的电影。
咱们这个，咱们 Bellevue 那电影院也有时放印度电影，
放不少。我昨天看了一下这个 Lincoln 三
里面电
影院，啊对对对，就那块，我看差不多有3到4部印度电影，大概只有2部中国电影在放。
而且现在中国电影就是说，我是感觉中国现在当然每年对好莱坞的片子进口10片，有15片子，就是它有限制。我也不觉得中国现在拍出什么电影能影响到国际，能走出国际，没有什么走出国际到其他国家愿意看的也没有，所以这个都没有，现在就是就是好莱坞电影。所以而且每一次每年我有时候我经常看这个奥斯卡发奖仪式，就他们现在演的这个外国片子就是越来越糟糕。哎，现在韩国厉害，韩国片子拍的，
对对对，韩国还行。
哎，就韩国现在影响力，我觉得这个韩国的这个电影制品、电视制品，还有这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它的影响力哎超过了欧洲那些国家，法国什么英国都不如它厉害。有这么一个特点。
对，说到韩国电影影视剧，其实 就想象到这个一条边境线对岸的这个同为这个韩国这个讲这个朝鲜语韩语的这个同胞，并不能看。如果看了韩国的电影电视剧，好像有生命危险，是吧？前一段时间不是有报道说这个北韩就是处决了一些年轻人，就是杀鸡给猴看嘛，是说因为他们看了韩国的电视剧和电影，因为实在，那你想朝鲜可能那个娱乐生活是吧，几十年如一日，从这个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什么，他的这个宣传片，那你看多了也就腻了嘛，那肯定比不上韩国这些电视剧啊电影这么好看，这么诱人。我像年轻人他也控制不住自己，他就想看，那看了以后就被检举揭发，然后就可能轻则坐牢劳改是吧，服苦役，重则可能就被处决了。这个其实也是相当可悲可哀的可怕的一件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一部分人他能做出非常精美的影视作品，但是另外就同一民族人中间的一部分却不能看，看了就会付出生命危险。而且非常有意思是，今天看到一条消息说金正恩讲话中间有一句话忽然冒出了这个南韩的口音，然后他们就说这个金正恩肯定没事自己就在家看这个南韩的，因为金正日这个负责，他们都是喜欢这个看电影的，是吧？金正日那时候还把这个把一个日本导演还是什么导演给绑架到北朝鲜，绑架到平壤，让他去导演拍片，就是说好像这朝鲜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导演，就是说他们非常爱看这些片，但是不让人民看，不让老百姓看，这是独裁者最可恶的地方。好，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再谈一下美国政治。这个民主党候选人 Harris 这两天民主党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是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follow 这个大会的情况。
我就看了一眼新闻，就是希拉里讲话的时候和拜登讲话的时候，咱们抛开政党不说，但是那种受欢迎的程度那简直就是比得上你刚才提到的文化大革命
哦，818、
就是对，就是我看拜登在上面，我看那至少可能得有3到5分钟都说不了话，底下全都是咒，We love you Joe， 就是那受欢迎的还是，当然了，有可能确实他就不参选了嘛，就是说把这个让给其他人了，好像还是挺感人的。而且他确实他，我想来想，咱们就是比较一下 Harris， 我觉得拜登还是比较温和的，比较就中性一些，所以我觉得受到好多民主党人的这么欢迎，我还觉得也他也可能也还是正常，就是说，
我是觉得就是说，拜登在竞选的时候呢，二零二零年竞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民主党那些极左派提了很多特别特别要命的一些观点，特别差，特别就是特别极左的观点嘛。但当时很多人支持共和党的人，其实就讨厌民主党上台，就怕民主党上台以后呢执行那些极左的东西。哎，拜登上来这4年，其实没有把他那些。什么桑德斯那些观点，这些方法都实施，他没有，他基本上就是说他做事施政呢是这个有规有矩的，我觉得还是做的还是不错，他这个总统做的还是不错的。对这个 Harris 我可实在是没有把握，我看到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讲了些什么东西，而且这个人就没正经管过什么事儿。这个他的观点我看电视采访他，就是说问他就是关于这个投资怎么回事，他是纯粹的胡说八道一通啊，就这个人呢就是其实很大的危险。现在有人说他上台会执行，还继续执行拜登的政策，我是表示怀疑，因为这个人我觉得这个变数太大，他这个人是变数太大，而且我不认为这个人就具备这个能力当美国总统。就是说你再讨厌川普这个人上有这毛病那毛病，你看他做的事儿，你先不听他说的话，说的话说的是挺糟糕，凡是话说特漂亮的人，我这么多年来我这 六十多年人生经验，我就发现，凡是话说特别漂亮的政客，都不是什么好人。我们就不能投票给那些话说特别漂亮的人。这个古今中外啊，亚洲、美国、欧洲都是这样的。我们就看他做事，不要听他说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嗯，好像 Harris 上个星期公布了一些他在经济方面的一些这个设想，是吧？包括这个。就是政府出面来控制物价，这个包括增加这个 child credit， 也包括减免一些税，这个出来以后呢，美国的企业界这个反应很糟糕，就是说这个包括一些刊物，这个就把它说成是这个共产党人 ，communist， 说你要搞这个，是吧？搞政府控制的东西，那这个那和苏联和中国还有什么区别？是计划经济，所以很多人说他其实不懂经济，就是自己想起一招或者下面给他人出点主意，他就哎这个不错，能博得一些选票。但是好像从目前的民意测验看，似乎 Harris 是领先了川普不少，是吧？
但是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上次咱们说话咱们谈的时候，就做这个节目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有挑选他那个副总统候选人，然后后来他马上就挑选了沃兹嘛。那沃兹就是说那什么点，就是比较偏左的，所以我觉得，而且说的民调上，就是我想2016年、2020年的时候，那个拜登和希拉里的民调也都很高，都比川普高不少呢。现在要说领先的优势来说，这个哈里斯就没人家那个这两个人的那个对川普的这个领先那么大。所以而且就说许多投川普的人，他沉默的老白男，他民调上他不显示他自己，所以。这个民调我觉得哈里斯就算他领先一点，这个很有可能到时候就会真正投票时他不会有大大领先优势，甚至可能他还会输掉在这个真正的投票上。
我就很难想象说美国人民会选择像哈里斯这样的人当美国总统。这个在加州的风行的零元购跟他在当加州总检察长的时候，他那个$950以下的这个盗窃$950以下不起诉这个政策有很大关系。这个人就是说，我觉得他很不接地气，这个人，所以我很难想象。我觉得美国人要是选择他当总统了，我看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也不远了。就真的就美国就衰败了。
好的，我们到时间了，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nk you， 拜拜，
再见，
再见。